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影展宣传小鱼。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政大民族学系的刘子凯老师跟我们那个杀马特我爱你的导演李一凡导演来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影片。那现在请子凯老师来帮我们跟导演进行一下对谈，我们来聊聊这一部影片这样。
非常恭喜导演这次入围我们2021年台湾的国际民族影视影展，这影展非常非常竞争，而导演这部片子也真实的描绘了这样目前在中国沿海地区打工的这些劳动的群体啊。那我一开始就想让问一下导演聊一聊，就说因为目前我们这个影展是一个全新对外开放的，不只是校园这个老师跟学生会来参与而已，一般的台湾的一般的社会大众也会来参与看这个影片。那怎么请导演先很简短的介绍一下这个影片拍摄的背景，还有当时为什么会对这个主题会特别感兴趣？
我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萨马特在中国是被称为一种审美的低端，或者是说这个被鄙视链的最下端。我觉得有一些人他们愿意通过自黑的方式来讲自己，在审美上他们会和我们的主流的大众审美有区别，我觉得有兴趣去看一看是些什么样的人。但我在早期的时候我并不知道这个玩萨马特的这些人都是工人，在我工作了大概一两个月以后我才发现，因为萨马特非常难寻找，我在从最早知道萨马特到我找到具体的萨马特可以工作的时间大概都好几年。萨马特是一个网上能够找到的一个那么一个人群，在现实生活中间其实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在普通人的人群里边其实是很难看见的，在以前。等我真正的找到萨马特的时候，我是在广东深圳找到了被称为萨马特最早的创始人的罗福星，我才知道真正的萨马特人群都是在大陆的沿海工业区里面的那些人群，我才发现是这样一个人群才是实实在在的萨马特。而我们以前在网络上看到的萨马特基本上都是一些黑萨马特或者是拿萨马特取笑开玩笑的东西。这是我的就是第一个的发现。然后因为为了拍萨马特我后来找到了还在玩萨马特的不多的那么一些人群，其实大部分人都以为萨马特在几年前已经消失了，但是我后来在采访的过程中发现在晚石牌还有一些没有消亡的萨马特，后来我到了工厂发现了他们几乎完全是沿海的工人。然后我在工厂待了一个多月吧，在工厂区每天去看工厂啊这些。关键是我在很早以前大概在2009年的时候我是曾经有一个拍打工的打那个农民工的一个计划一直都没有完成。以前是到处去找这个希望通过有一个律师叫周立泰，是一个在大陆非常有名的一个民工律师，他跟我是个特别好的关系。我是希望通过周立泰来拍摄一个叫劳一个一拍摄那个大陆的劳动合同法，我想拍一个关于劳动合同法的纪录片来拍摄中国打工的民工的情况 但是在那个阶段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拍成，所以当我发现这个杀马特是劳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它既能够来讲解释我们对于审美的看法，它也可以成为表达中国农民工的现状，特别是农民工的心理现状、心理状况的那么一个通道。我觉得这个事儿其实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拍片的时候，在早年的时候，我们会更多的去拍中国再发生什么，我觉得这不够。在今天中国那么复杂的时候，任何事情都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然后网络上永远没有事实的情况下面，我们把事情捋清楚，然后搞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儿是更重要。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吧。所以我到后面我觉得像把杀马特作为一个症状，通过这个症状去看它成为这个症状的各种各样的病因、生理机能等等等等，像这么一个方式，而是通过工厂去看这个审美是怎么样子的，或者也就是用这个审美来去寻找到他们在工厂的那种状况吧，大致是这个意思。
那导演有特别提到是透过罗福星这位被打工的杀马特青年开始这个拍摄计划。那我记得在你影片里面，你不只是访问了或者拍摄了罗福星，还要访问了好多人。那总共就是拍了多少人，或者说访问了多少杀马特青年？
杀马特特别不好采访，因为他们呢，一个是在我觉得大陆，阶级层级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就是我们说士和民的那种关系，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隔得非常非常的远的，不同的阶层之间是隔得非常远，特别是和农民、农民工的关系。我们当时有很多人其实就离杀马特发生的地方只差十几公里的住的地方，但是他们从来不知道杀马特在哪里，所以找杀马特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呢我们找到了罗福星以后，罗福星联系在一些其实已经冬眠掉的 QQ 群里边，应该前后我觉得他找了五六百人，去激活过五六百人聊，最后我们见过的熟悉的大概有200多人。完成了采访的有78个，网络上有67个，当面采访了67个，网络上采访了11个，好像是，就是大概花了差不多直接的时间大概6个月，就是不断的做采访的时间花了6个月，找到这些人。就每天工作的情况下面干了6个多月才就找到这么多。
在这个过程当中，导演拍摄他们跟这些杀马特青年会有遇到什么困难，会比较困难在你开他们的故事的过程？
他们非常的害怕和其他的阶级的人群的接触里面，他们而且在整个的从1213年的打压之后，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一个全民鄙视之后，杀马特对于非家族的成员、非杀马特的那种成员，想了解他们这块事都非常的警惕。我们经常是去找到杀马特，他可能本来答应那里，他又跑了。我们可能跑几百公里找到一个人，这个人他就不见我们，像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这是一。第二个呢，比如我们在广东去找工人采访的时候，他这个农民工是非常忙的， 他都是计时的嘛，他的工作，哎，每天都是十个小时、十二个小时的工作，一个月就休息一天，所以你几乎在找不到采访的时间，他没有时间给你拍，没有时间给你采访。我们当时像很多都是，你看那片子里面有非常多的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录音，条件啊各方面都很差，那就是因为我们比如那些工人晚上十点钟才下班，他到了他洗个澡冲个凉吃点宵夜就十二点了。在工业区都是一些荒郊野外嘛，工业区附近都是晚上一点灯光都没有，也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拍，我们一般都找一个小旅馆开个钟点房在里面拍，拍几个小时，就是工人特别忙，你要让工人腾出时间来很困难。你比如说你说你既然是计时工，我给你工资吧，你就不上班嘛，他也不行，因为工人一天不上班可能会扣三天的钱，甚至他还会扣掉这个全勤奖，还会各种各样的扣法，而且老板会很不高兴，因为在那种工厂他们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少了一个人是很麻烦的，所以不允许工人走，这两件事情其实是采访中间最困难的。
他们在影片里面展现了一个很不一样的自我，包括就是他们的头型的发型的改变，或是模仿这些明星，开设这 QQ 空间用的这些名称了。那导演，你看到他们的那种在网络生活之后的改变发型之后，能不能帮我们描绘一下，你怎么去看待他们这样的一个生活？改变发型这样的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跟这种在劳力工作里面用劳力付出被压榨这样生活的一个另外一面。
我在这个之前，我在西南地区拍过一个纪录片叫《乡村档案》，我对于中国西部农村的状况或者农民的那个心态，我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个之前，我说跟周立泰也做过劳工的，主要是工商方面的调查，其实工人的状况我也还算是相当的了解的，所以在采访中间这两个事情没有困惑过我。所以呢，其实我对于我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去理解他们，我觉得不算太困难。而且我当时做的一个访谈方式呢，我其实可能不见得问的最多的是你为什么要搞萨马特或者萨马特怎么样。我做的方式可能更多的是对这78个人的人生状况做了一个整体的采访，就是从小你是怎么样子，你后来怎么样子，中间会牵涉到很多年你跟萨马特有关，但是就是我是照着每个人的人生逻辑来捋的。实际上我开始是对这个事情并不懂，就是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说了我也不太懂，虽然我说我很懂农村也懂工人，但是我仍然不是特别的懂。但是到我采访到我觉得十个人以后，我有一个惊人的感受，就是这些人的人生惊人的相似，大家都是家庭贫困，从小父母就出去打工成为留守儿童，从小辍学，然后非常小就当工人。那我顺着这个逻辑的时候，包括他们的害怕，包括他们希望自己变得一个貌似很强大的样子，他们需要族群，需要社团，需要倾诉，就在这个过程里边很自然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告诉我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缺失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理解了。
所以在影片里面其实有好多的例子，就是说他们想这个他们的自己的说法里面，有些萨马特说我要打扮起来看起来很凶，要让看起来有安全感，看起来像坏孩子，可是又不被欺负。那这样的反差，人格性或是一种外观上的反差， 是不是在台湾的我在所有世界各地或者是中国这些农村的留守儿童都有这样的一个情节在，或是你看到这样有类似性吗？就是还是只有在这些杀马特的青年才会有的？
我觉得有类似的地方，比如在德国我们碰见的朋克，在美国你看到过的嬉皮啊这一些，但我觉得仍然还是不太完全一样，不太完全一样的一个，我觉得有两个原因是特别不一样，就是一个是这个群体，他开始做萨马特的年龄特别小，他要比那些玩朋克玩那些都还小，他非常小就开始。还有一个文化程度确实非常的低，这个是受教育程度非常的低，特别早开始进入到工厂。大概平均年龄的是，我问他们，我觉得我碰见的那些人的平均年龄大概在14岁左右，平均年龄就小的12岁，大的15、16岁，就初三以前，就是初三左右，初三以前，初一、初二的。小学六年级的，这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群体。那这个我觉得是跟很多都不太一样的，很多都不太一样的。而且呢，我觉得他选择的那个极端性或者是夸张性，和他们的整个群体被社会鄙视，或者是。在这个一个成功学，一个充满成功学和发展的这个概念的一个社会里面，他们是一个被彻底当成 loser 的那么一个阶层。他还有很多比如说，我觉得在大陆现在有亚逼，还有逼我们看见的是，比如是嬉皮这些人，很多真的不太一样，有很多人他其实是有条件过另外一种生活的，他自动选择这种生活。萨马特其实是没有选择的，萨马特是没有选择的。
那导演，我们记得在上一次的跟你聊天的过程当中，你特别我用那个词汇叫次文化，或者亚文化，你自己非常不喜欢这个词汇，能帮我解释一下？
我是不喜欢把文化定成。谁是主流，谁是精英，谁是 民间这种等级，我是不喜欢的。我是一直觉得审美是非常主观的东西。我们今天我们确定哪些东西是一种主流审美，也不过就是我话语权利的问题。我不认为这个是有这个权利的，所以我也不。因为可能跟我教当代艺术有关系，我是在不断的强调这种审美的主观性和审美的创造性上面。因为我们在像我上课的时候，我总在跟学生讲塞尚那儿，从塞尚开始，从杜尚开始，一切审美判断。都是语境带来的，没有语境的话，一切判断都是没有意义的。我是站在这么一个立场看这个问题。
那还有一个背景是，可能是台湾的观众或是来看影片的这些观者，可能不太熟悉。刚刚导演提到2012、2013，中国打压这个萨马特的文化。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个打压的背景，是从何而来的？
实际上，我觉得从2008年以后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奥运会以后，就开始整个社会就有一种所谓要走向正规化，要走向一种，我们自己很厉害了，我们现在要搞得很先进。这么一个，我觉得是这么一种思想吧，整个社会都有，所以对于所谓 low 的东西，对于失败的东西，对于这些东西，他们都是采取一个特别无情的 嘲讽，对所有的 loser 都觉得这个是拖了祖国的后腿的那么一个嘲讽。这个实际上这样的活动从08年以后就开始，所以12年13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在网络上有一个活动叫做清理三俗，什么庸俗、恶俗，还有什么，反正三俗、恶俗、庸俗之类的东西。杀马特是被算在这个低俗里面的啊，三俗是还有低俗，杀马特是被划在了低俗里面，所以全网就封杀杀马特，有这么一个事儿。但具体是怎么样的，我也问过具体的情况，我问杀马特，杀马特是肯定不知道，我也问了很多朋友管宣传或者什么样的，他们也不太清楚。但是这个里边呢，我是觉得是他跟整个的文化的思想是有关的。像杀马特这种状况，不管是谁，其实在大陆的这种整个的思潮下面，他一定会被嘲讽和批判的，他是绝对的。
那导演其实是在2016年才认识罗福星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好，那所以我想问一下，那罗福星自己怎么看在2013年之后杀马特的文化就在普遍上已经消失不见，他怎么看这个事情？
实际上杀马特他们不太清楚，他们都以为是有新的流行把他们替代了，他们都以为是有什么新的流行把他们替代了，觉得他们是不是有更流行的更高级的。他们可能作为杀马特本身，他们更多的是不太清楚这个这么一个状况的，他们会对对对。
那导演透过影像就呈现这样罗浮星的杀马特文化，会不会是已经是再现的，或是说已经是把它再现出来？因为在目前普遍的劳动打工群体里面，打工仔打工妹的群体里面，并没有实际存在这样的一种所以杀马特的很显象的一个群体存在，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再现的过程？
我不知道你说的再现，就是我你是再一次的呈现的那个过意思吗？那个字吗？
是没错啊，再一次呈现的，对，
是也可以这么说。因为但是我拍这个片子开始的时候，我是以为杀马特现象已经消失了，很多人都说在13年以后14年以后几乎就消失了，我开始的时候也以为杀马特消失了。是在采访的过程中，突然有一个女孩跟我说，在东莞石牌金风溜冰场还有，我才去找到了正在玩的萨马特。你们看到片子里边公园里边的那些呀，或者那些场景，就是正当在溜冰场那些，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拍到的。我对在线这个事情呢倒不是特别的，在线杀马特的这个过程我倒不是特别的在意，我其实更在意的是就是我开始讲的，其实在今天的中国，我们要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其实我更在乎这个。所以这个片子工厂的分量占那么大的原因，是我要找搞清楚他们成为萨马特的原因。
了解。
工厂是他们成为萨马特最重要的推动力。
那导演，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这些在中国的青年就是看到不是打工者不是在工厂里打工这些青年，看到这个片子他们的反应。大部分是什么样的反应？对，
有几种。第一种，首先都是震惊。他们有相当多的，特别是我那个看我的那个豆瓣的那个评价里边，大概有10000多条评价，就是那些年轻人写的评价里边，首先很多人首先是震惊，他们不知道工人会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想到流水线会有这么的残酷，需要有这么长的工作时间，这个是他们很意外的。第二个就是关于农民工他的人生，他在想什么这一块，他们也是没有想的，没有想到过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是在有相当多的是城市白领或者是青年的大学生、博士生、研究生这样的人，还有一些在海外留学的这样一些年轻人，也特别感触。他们感触的是劳动的没有意义，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就觉得在今天劳动没有意义的那么一个共同的背景。他觉得是有些人甚至很羡慕萨马特，他选择了用头发反抗一次，躺平一次。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人群，我觉得非常主流的一个声音，就是非常的巧，他们最大的一个就是没有意义。特别是那些来自比如西部、中部，来自四线、五线城市、三线的城市，到了一线，就是所谓的北上广深，买得起最好的龙虾，但是也买不起最便宜的房子的那群人，他觉得打工完全没有意义。他的父母在家乡把所有的房子卖了，可能在北京都付不了首付。他觉得因为在中国他租房是很不保险、很不确定的嘛，所以是这样一个感受是最强烈的。他们有一种同样的觉得劳动没有意义的那种感受。
导演，我可不可以说这群人就是上回我们聊天的过程你讲到躺平嘛，躺平这个概念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就是所有在这个里边，我觉得这一群人里边讨论躺平，或者是在今天不断的强调比如说女权，比如性少数等等等等，就是更多的去注重这种微观权利的这些人，就是很少的会去讨论阶级权利的这一个人群，是最有感触的。
对，非常有趣。老师，导演的片子是拍摄这些打工群体，可是对于这首中产的这阶级或是年轻族群一下，也产生一种心有戚戚焉的一种感受。那这一回的从去年开始的新冠疫情，这样的影片在拍摄之后，大家会因为新冠疫情所带来一种社会阶级的或者社会更加剧的，所以这样的议题是不是会在萨马特所浮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议题，是不是也更加凸显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里面？对，
我不知道怎么评价大陆的这个疫情的情况。我知道的情况是这些萨马特小孩反正很多最近找不着工作啊，或者上半年没有工作啊，借了很多比如说那些网上的那些小贷款啊，那种状况有些人还是就状况不好，这个是我是知道的。不一样，我是觉得在这两年是特别明显的，就是我也在大学当老师教学生，就是青年人那种意义感的丧失是越来越强烈了，在这两年就没有意义，愿宁愿躺平。他们会觉得萨马特是最早躺平的，然后这个传递从最底层传递到所谓的大学生或者是更好条件的这些人，花了十年时间传递过来，我就觉得是这么一个感受。
导演，我想回到你的自己作为大学里面的老师，也作为纪录片的导演，自己做又是从事美术的教学，那你自己在拍摄手法上面，从过去的2005年早期的纪录片《淹没》这个片子，到目前这个片子，你有没有一个一贯性的你喜欢的或是长期坚持这个拍摄的手法？
我以前是有一个手法的， 以前我拍淹没或者拍乡村档案或者拍别的时候，我更多的会去选择一种直接电影的办法，就是我不会做任何采访的，我像一个旁观者，像一个他们说叫墙上的一个苍蝇，在看这个下面发生的事，我不会对这个事情做任何的干涉。我希望有一个特别客观的中国被看见，这是我在以前。但是我觉得从2008年以后，很多事情变得就开始不好做了。一个是说拍片要受到很多的影响，另外一个更关键的事情，我觉得其实从移动互联网开始，非常多的事情，非常多的第一现场不需要纪录片导演来做。因为每个人的手机，我们的移动互联网随时都在告诉观众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更重要的一个事情要去做，就是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这些事的前因后果到底是怎么样？这样的事情其实是移动互联网上面的那种每个人都来拍反而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大概从2008年、2009年以后，我也开始的拍摄呀，做的东西就发生了一些变化，我就会有更多的主观性，或者是有采访、有参与性，更多的去了解图像背后、故事背后的东西，这样的拍法。所以到了杀马特的时候，我就是可以做完全的采访，甚至是工厂的东西都不是我拍的，是我跟工人买的。我跟这些杀马特让他们自己去拍的，不是我拍的。然后杀马特以前的资料也是从他们 QQ 空间让他们授权让我们去选的、去取的。我就不再对于所谓中国在发生什么的第一现场那么迷恋或者是那么偏执了。就今天我可以觉得任何方式，只要。更重要的是，在说要说清楚中国为什么要发生这些事情。
导演作为最后一个问题哦，就说作为一个导演或做个纪录片的一个拍摄者，从透过这样的影像去呈现萨马特，你希望说我们作为一个观者，作为一个影像观者，特别是台湾的社会大众，看到这个影片中，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重新去理解这群还在工厂里面打工或已经回到老家在工作的曾经是萨马的这群人，对，社会底层的这群人。
我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不知道台湾会怎么样看待。但是我是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是有理由的，他不会发神经的。每个人都知道趋利避害的，他为什么要选择大家都以为神经病的方式，是有他的原因的，有他不同的遭遇、不同的经历的。当我们去理解这个遭遇和这个经历的时候，你其实就知道别人有多艰难，别人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要明白这一点，就是他做这个是有他的理由的，他不是发神经。有那么，特别是有那么多人都会去选择这件事情。实际上，大量的我们说的那些杀马特，有些。特别是去年开始，很多都又回工厂了，有很多很多都回工厂了。像片子里边的那个卖那个在养斗鸡的、养鱼的，还有那个他们准备在山里边养牛的，都回去了。
他们是
其实。
为什么回去？是因为疫情的关系，还是因为在农村的工资就是收入也太低了，他们吸引他们再回到工厂。
太低了。农村的收入太低了，农村的收入其实，在大陆那一个像李子柒那样制造的那种幻觉下面的那个农村天堂，对于他们来说其实是不存在的。
假象。
对对，所以基本上都又回到了工厂，包括那些跳舞的那帮小孩。今年那个跳舞的两个中间的一个。就是邵川，片子里面邵川那个还受了特别严重的工伤，有一个他在工地，在建筑工地上面一根钢筋从大腿插过来，只差 三厘米、两厘米就是贯穿性的，就那么一根钢筋从大腿根这么扎进去。他们都回，就重新回去了。
从导演的观点，就是导演一直长期用纪录片的方式在了解中国的社会底层的他们的声音。那有没有什么方式对这群人，他们来来往往在老家跟工厂之间这样往返之间，永远是一个劳动群体？你觉得从你的观点，有没有可能他们去改变自己的身份，剥离变成劳工、劳工者的身份？有没有可能性脱离这种阶级的限制上？如果是而不是一直从事这种劳动工作？
我觉得中国首先，我觉得大家得把事儿搞清楚，都事儿都没搞不清楚，在今天在中国的大陆的时候，就每一件事情到底是个什么事情，这些人都搞不清楚。我们还不要说整个社会的思想和观点，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底是个什么原因，这样一件事情都没有人去做。在今天的，因为我觉得中国的文化里面本身也是挺缺乏实证的，士大夫几千年就住京就住下来，在那么今天这样的实证调查，让一些事实被看见，有一种就是在描述事情，我们尊重这个时代的客观性、逻辑性，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背景下面，我觉得说那些都没用。所以我觉得我做片子做这些事儿，我希望把这个社会的客观性和逻辑性，征询这个社会的客观性和逻辑性，让一些事儿首先看见，首先让知识分子那些有话语权的人有依据来说话，不要他妈的就一天到晚胡说八道乱吵。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其他的事情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都太遥远，我不抱希望。对于我个人来说，虽然我那么多年也做很多我们叫社会性艺术，我们在最早在北京做五环六环之间的外来民工的居住调查，我们在最更早的时候在重庆说外省青年在外省的这种边缘地区的人的情况，我们也做很多的艺术活动，在深圳做临时艺术社区关于城中村的活动，做一个人的社会等等等等这样的活动，我们希望拉平这件事情，希望创造出新的机会来。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更重要的事情，能把一个事儿说清楚，它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我觉得是今天可能更紧迫和更必须的事情。
未来有长期要继续拍摄有关农民工的议题的纪录片吗？
我下一个片子是拍，可能会去拍珠三角，我会用拍他们的城市空间，我是希望看到珠三角的城市空间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因为珠三角其实也是农民工最多的地方，它的城市是现代化，在大陆来说是现代化进入最早最快的地方，也是农民工最多的地方。我希望从空间的角度来讲这次博弈。
期待导演下一部纪录片一定非常非常精彩。我们
不知道，反正我努力尽力。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的访谈就是一个差不多的到这里。
那各位如果说有喜欢这一部影片的话，欢迎关注我们台湾国际民族自影展的粉丝页或者是官网，那我们实际的播映时间呢会公布在官网跟粉丝页上面。那今天非常谢谢子凯老师跟一凡导演来跟我们聊聊这一部影片，就是一凡导演的《杀马特娃》。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